请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听我读出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第二十四节，请听我读出。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日所亲爱终身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境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恭敬地将时间交给牧师。
昨天星期六参加了两个很有意义的聚会，早上在 Viking Avenue 16号就是美的教会经济上支持的 sponsor 参与者，还有不少弟兄姊妹参与义工，是建造这间房屋。原来有很多人是一起合作包括几间教会的信徒，包括有些基督徒的义工无论是装修工人各式各样的属灵恩赐技术投入去参与，使到这间房屋足之可以建成，可以将这间房屋交给这个家庭，一对从埃及来的夫妇基督徒，以及三个女儿，一份最好的圣诞礼物。非常高兴，因为美德教会我们不单止是在这个地方华人国家自扫门前雪，不理其他族裔人的瓦上霜，我们能够跨越我们文化族裔那个界限，向非华裔的人是分享神的爱，我觉得是极之有意义的事情，是美德教会跨进一步。其中有一位光光地头的，初来跟我经济，后来原来才知道他是 Raritan Valley Habitat for Humanity 的 Board President 总裁。当然他是义工，跟他倾谈非常之有意义，他都很欣赏美德教会的投入和参与。另外就是姐妹团，虽然我没有资格成为会员，但是可以参加晚餐和生日会，咁亦好同其他有几位嘅男士弟兄啦，包括青少年一齐享用晚餐。呢个气氛系相当温馨，唔系 因为有聚会要责任，要工作，要侍奉，所以参与。是因为期待好耐了，所以觉得好难得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抛低屋企嘅家务，能够有几个钟头去查经，可以倾偈。圣诞节就是一个咁温馨嘅节日，是因为神嘅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在一个黑暗嘅世界带俾我哋光明，在一个咁冰冷嘅社会里边，俾我哋有温暖。今天我哋就要结束以弗所书最后一次嘅讲论。今年用唔同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卷咁有意义嘅书信。今天我哋所思想嘅题目就係属灵嘅军装。有个故事讲到有一隻年轻又冇经验嘅老鼠要搵食物。所以佢嘅爷爷就教佢啦。亲爱的乖孙，你就年轻没什么经验，所以等我来教回你几招吧。你要小心提防我们的敌人，特别当你去找食物的时候，四周围要看清楚。年轻的老鼠就照着所听的指示去做了，四围望，一冲出来希望能够快快脆脆在那个谷仓里面拿到的食物，点知即刻遇见一只伸出两只翅膀，外表非常凶猛，好大声叫咕咕咕咕咁嘅公鸡，所以呢只老鼠就被吓坏咗，即刻跑翻去佢自己个窿嗰度，唞翻啖大气话：爷爷啊，刚才我遇到一只咧好可怕嘅动物，佢头顶上插住一把咧血红色嘅梳啊！而且看着我摇摇头地跟我尖叫，爷爷就向他微笑。蠢材啊，这个不是我们的敌人，不用怕的。 那只只不过是公鸡在那里咕咕叫，不需要怕它。这只小老鼠就放心，好了，下次有机会又要出来找食的时候，四围望，好，见到没有什么可疑的敌人呢，就冲出去去拿他的食物。怎知后来又非常紧张，七魂落魄地走回他的窿，惊魂未定的时候，跟他爷爷就说：爷爷，刚才我见到一只很可怕黑色的动物，而且他的脚是黄色的，他的嘴巴有很尖的牙齿，而且他的眼睛好像是很发嬲，红色的。当我一见到之后，他摇一摇头，跟我说咕咕咕咕咕咕。爷爷就微笑跟他说：傻孙，其实不用怕，这个不是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一只火鸡。我教你，你怎么认我们的敌人呢？我们的敌人就是猫，通常他是样貌很温顺的，有时耷低头，他的眼睛是金黄色，很美丽的眼睛，而且皮毛很光滑的，有时很温柔地叫他一声喵。乖孙，你要知道，如果你听见这样的声音，见到这样的动物，即刻要逃走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敌人是谁呢？不是公司里面坐在你旁边成日挑剔你的同事，或者不是教会里面反对你意见的同工，我们真正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当然我们不是老鼠，撒旦也不是猫，所以我们不需要逃跑，反而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抵挡魔鬼。在刚才你所读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从十节到二十四节，讲到一个属灵的征战。十二节讲到话：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征战这个字在原本希列文讲的意思是讲到摔角、摔跤，而不单止是讲到是用拳头、用脚的肉搏战， 亦都系包括知道心灵软弱甚至受伤同魔鬼嘅搏斗。而呢个摔角唔系单单打一回合或者系速战速决嘅淘汰赛，而系漫长嘅战役，有少少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国人对抗日本仔嘅时候，八年抗战咁漫长嘅，基督徒必须要作战到底。从呢段经文，我哋首先思想第一方面，我哋要站立到底。呢段经文咧，如果大家留意英文圣经里面有几个字，同中文都系差不多，系站立或者系 stand。十一节嘅抵挡，英文系 stand against。十三节嘅抵挡同埋站立不住，英文 NIV 就翻译为 stand your ground， 然之后 to stand。十四节站稳了 ，stand firm。都是讲到我们的立场、阵脚或者是马步。在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教导，就是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站立得稳，站立到底。尤其在陆地征战的时候，如果我们站立不稳的话，就算战争的初期好像很英勇，但是只能够维持几个小时就体力不计，不能够企稳扑倒在地上的话，可能会受伤甚至阵亡，有头威无尾阵。所以做基督的精兵，我们必须要站立得稳，而且站立到底。战场上站不稳的话，很容易就变为战场上的死尸。当学功夫或者耍太极的时候，有一个很基本的功夫，就是要马步，要扎马扎得稳阵，扎得不实的话，过两招就被敌人打倒了。做基督的精兵，有时我们会跌倒，不过跌倒受伤之后要爬翻起身，站立起来，继续作战一直到底。点解要站立得稳呢？在第十一节讲到话，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是用诡计来引诱、来欺骗我们，要叫我们跌倒。这个是魔鬼其中一个最厉害、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在战场上要企稳，魔鬼常常是用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引诱人，不是全部错，一半真一半假，一半是一半非，歪曲了的道理。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常常都会遇到这类的，例如在旧约以色列民当中有先知，不单止有真先知，也有假先知。在新约，在启示录里面，耶稣也提醒教会要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要看出，即是说要察看分辨出他们是假的来。原来就算是具有权柄的先知或者使徒，有真亦有假。在创世纪讲到撒旦透过蛇来用诡计去引诱夏娃，将神对亚当夏娃所吩咐的说话稍微歪曲少少，轻微改写一些，就叫人类堕落。蛇对女人说，这个树你吃了呢，你是不一定死。这个话历世历代以来不知道害了几多人。魔鬼撒旦只是将神的话语改少少，不一定死，不是全部错，但是吃的时候的确不死。然而人的 灵魂已经死亡，肉身仍然活在地上。所以撒旦常常用一些的半真半假的道理去引诱人跌倒犯罪，魔鬼的诡计。当耶稣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向门徒预告他将要受到文士、祭司长、犹太人的迫害，甚至被钉十字架，魔鬼就利用使徒彼得去拦阻耶稣，似乎是要保护耶稣，说耶稣说你千万不可以上耶路撒冷，这件事必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耶稣就责备彼得背后的魔鬼，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半真半假。保罗提醒我们，面对属灵的争战，不能够单单靠肉体，靠肉体肯定会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并且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也指出到，这不法的人来了，将来这个敌基督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所以见到神迹歧视，不要以为就必定是耶稣基督。站立得稳，站立到底。基督徒不可以不断去讲以前的故事，怀缅过去，过去以前几成功、几威风、几属灵、几爱主、几热心。今天我们仍然要为主作战到底，站立得住。有些基督徒在生命的早期就已经跌倒了，好像士师参孙，虽然是大力士，但是常常在情欲上，年轻的时候、未结婚的时候已经跌倒了。有不少的人就是生命的中期跌倒，例如大卫，年轻的时候非常爱主，但到中年国家已经稳定的时候呢，自己坐在皇宫睡晏觉，那时就跌倒了。另外也有不少的信徒是晚年先跌倒，例如摩西就是一个例子了。摩西在他年老的时候，四十年漂流旷野，差不多到终点，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其实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向他发怨言，摩西也都发脾气，将神给他那些像击打磐石，神吩咐，神话用吩咐而不是击打，摩西击打磐石，而且是两次，没有将荣耀归给神，结果就失去了进入迦南的权利了。另外一个本来相当敬虔的乌西亚王，亦都是在晚年的时候，因为擅自要献祭烧香，违反神的命令，结果长大麻风，直到死的一日都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不能够与任何人的接触。这些人都是在晚年的时候倒落来，站立不稳。站立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面对审判的意思，站立在法官或者君王面前的审判。保罗一次站在该撒，是罗马最高的皇帝那个面前，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当审判的地方。他向当时罗马的最高法院去上诉。站立就审判，如果是堂堂正正的话，就可以站立得稳。如果做过亏心事或者立场不稳的话，就会摇动。当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站在罗马当时天主教的法庭面前， 被迫要求要改变他因信称义的那个立场。其实马丁路德当时是相当危险，可以随时被处决，但他仍然靠着主宣告说 Here I stand, I cannot do otherwise。 我站在这里，我不能够作其他事，或者我不能够摇动我的立场。他坚持因信称义的立场。当他研读罗马书的时候，知道当时教会的腐败，不与世界妥协。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反省，究竟我们的立场是不是坚定呢？我们对圣经是否熟悉并且站立得稳呢？第十四节说到要站稳了，这个是一个命令的词语。保罗命令基督徒要企稳阵脚。记得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他们走到红海的边缘，前面是红海，后边是罗马埃及的军兵是追杀上来，前无去路了，后有追兵了，好像是死路一条。但是在那个时候，摩西凭着信心举起神的杖，对以色列人宣告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意思其实指导他们信心不要摇动，企稳阵脚，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只管站住，是对神的信心。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年老的使徒彼得亦都讲就话，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典上面站立得住。在恩典上站立得住，事实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很多时候企不稳。彼得提醒我们，在神的恩典上面站立得住。连耶稣的弟弟犹大，在犹大书一章，犹大书只有一章廿四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独一的救主，我们的神，欢欢喜喜站在神面前，不需要惧怕，不是一个犯人受法官被定罪受审这样站住，就是欢欢喜喜因信称义站住，而是好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奖的金牌的人站住要领受颁奖一样。就好像使徒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上个礼拜我们就有几位长者得着长者班一个奖杯，站在神的面前于心无愧。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总共四十个王，只有两成是好的王，其余八成都是坏的王。摩西派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窥探那个地方是好是坏，果子是怎样。其中只有两个探子站立得稳，能够回来凭信心报告好消息。而且经过四十年之后，这两个探子仍然屹立不倒进入迦南地，而其余十个探子老早已经被神惩罚击杀了。十二门徒当中，最后晚餐之后，耶稣被捉拿了， 究竟有几多位使徒站在十字架面前呢？十二个之中只有使徒约翰一个站在耶稣十字架的面前，一直到底。幸好虽然其余的门徒跌倒，耶稣将他们挽回过来，坚固他们的信心，甚至坚固了彼得的地位，将来继续成为教会的领袖。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稳。让我们不要单单是看我们过去有几光荣。耶多多问今天我们是否站立得稳，而是思想究竟我们将来会否有好的结束，是否能够 finish well。 属灵征战是一个漫长的战争，我们去反问去思想，我们是否站立得稳，我们是否有充足的装备呢？没有充足的装备，在战场上很快就被打倒了。所以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究竟我们怎样可以站立得稳，是必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十一节讲到要穿戴神所赐的，这个军装不是自己赐的，不是自己预备，是神所赐的。不穿戴军装好像行沙滩着短裤拖鞋就上战场，必定站立不稳。一本杂志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里面刊登了一篇是有关阿拉斯加公牛鹿他们对敌的那个报道，就是说到在秋季繁殖的时候，公牛鹿它会竞争究竟哪一只是有主导的地位，哪一只公牛能够得胜。如果公牛鹿它们的角是软弱的话，在征战当中很容易就会断掉，这个是它们唯一的武器。而最强壮的公牛鹿，它的角最有实力的，就能够打败其他的敌人，得着胜利。虽然这个征战是在秋季时候进行，但其实胜败是决定于夏季这个准备阶段。原来在夏季这些的公牛鹿就必须要不断去补充体力，增加营养，不是乱食，而是食最好最健康最强健使他们的角最强劲的食物。如果在这个暑假时候装备得好的话，秋季就可以成为重量级的得胜者了。但如果夏季时候放纵懒惰，食得不好，食得不足够的话呢，在秋季肯定会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装备自己？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昼夜思想？有没有让圣灵充满我们？有没有让葡萄树的汁液营养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强壮的枝子呢？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如果没有属灵生命没有供应的话呢，当撒旦用诡计试探或者正面攻击的时候，我们怎可以站立得住呢？保罗在这里讲到几方面的装备，可能只能够简单提一提。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腰带是因为当时的衣服松身，所以有腰带就可以绑住衣服，能够工作不会甩甩烂烂。而且当军人去打仗的时候，能够扎好腰就能够站得稳站得住。而这个腰带就是真理， 意思就是说，信徒如果有神的真理，就可以站立得稳。回想在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是因为在神的真理上面装备不够，被魔鬼忍一忍，诡计摇动一下，以为他们所讲的都是神的话，就中计了。同样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禁食祈祷的时候，魔鬼同样试探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些食物，这些石头变做食物。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从殿顶里面跳下来，因为圣经诗篇讲的话，神要吩咐的使者托住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假如耶稣不熟圣经的话，就很容易被欺骗。但耶稣同样说，经常记着说，一句、两句、三句，将撒旦完全打败。你是否能够引用圣经，当魔鬼试探的时候，你引用经常记着说来抵挡魔鬼呢？有真理就能够分辨好、歹、对、错，甚至可以分辨好与次好。所以我们要好读圣经，无论粤语、国语、英语堂，我们都有主学。最近这期新开始的主学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我们讨论到灵恩的问题、健康、财富的福音、神迹、歧视、报道等等的问题。你有没有立场呢？你知道圣经怎样教导吗？装备自己。第二，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护心镜就是保护心脏地带，心脏人的要害，亦都是敌人攻击的目标，所以必须要好好的保护。而这个护心镜，圣经说是公义。撒旦最容易攻击那些不圣洁、不公义的基督徒。虽然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每一个基督徒亦是因信称义，披戴基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因信而称义。但我们要继续进一步靠着圣灵行义，不放纵私欲，靠圣灵过圣洁的生活。由主耶稣基督的义不单止成为我们地位上的义，而进一步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彰显出来的公义。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行得正，企得正。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魔鬼来到攻击的时候亦都无效，因为有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第三方面，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当军人要行军的时候，要有好的鞋才可以走远的路。基督徒走路穿戴什么鞋呢？圣经就说平安的福音，福音带给人平安。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唱的平安夜，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圣诞节我们传福音，就是将和平之君带来的平安赐给世人，叫人与神和好，叫人与人和好。到处走路，到处散发福音的种子，无论是浩国月报、真理报、中信，无论在超级市场、在餐馆，无论寄圣诞卡等等，散发福音的种子，预备走路的鞋。第四方面的装备是信德当作盾牌，或者叫做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盾牌只能够挡 前面啊，唔能够挡后边。其实佢属灵意义就系，当佢哋转身逃跑嘅时候，就冇保护啦。所以必须要抵挡魔鬼，用咩抵挡啊？信心去抵挡魔鬼撒旦。魔鬼所射嘅箭，唔单止系箭，而且有好多时候加上火把，唔单止能够击伤军人，而且如果呢个火箭系进入军营当中，整个军营都可能会被火燃烧，所以杀伤力相当之大。信心能够抵挡魔鬼所射出来的火箭，好像盾牌一样打不入。这个信心就是相信，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疾病、灾难、逆境的时候，相信没有什么能够叫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这个信心就好像但以利三个朋友，虽然是被威胁要在外邦神的面前跪拜，跪拜这个偶像，但是这三个少年的朋友对神充满信心，抵挡仇敌那个火箭，他们深信说，我们所侍奉的神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火炉的灾害。即或不然，就算神不拯救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都不会跪拜这个偶像假神。结果在这个火炉当中，不单只有三个少年人，还有第四个好像神子，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前陪伴着这三个但以利的朋友经过火炉，毫无受伤。信心当作盾牌。第五方面，救恩的头盔。头盔就是保护头部，如果没有了头就最容易受伤。电单车揸电单车需要头盔。 football 美式足球戴头盔，头盔能够保护我们的头。头盔是用救恩所造成的，即是说当我们知道自己得救，确实的救恩之后，就不会遇到人生任何的事情风吹草动就会摇摆，就会怀疑究竟将来我们去哪呢？在那个时候，魔鬼就会趁机会来攻击迷惑，叫我们心灰意冷。救恩当作头盔。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描写他怎样跟魔鬼搏斗。当他将德文将圣经从拉丁文要翻成德文的过程当中，魔鬼日夜想折磨他，不给他休息。所以马丁路德抵挡魔鬼，有一次甚至用他翻译圣经的墨水泼向撒旦，结果在墙上仍然留下这些墨水的痕迹。后来很多人去参观他遗迹的时候都特别要留意墙上的墨水。另外有一次，马丁路德说魔鬼在夜晚来搅扰他，他怎样回应呢？他就说，魔鬼，我现在需要休息，这个是神的命令，我日间工作，晚上休息。当魔鬼继续不断烦扰他的时候，特别用他过去的罪来控告他的时候，马丁路德，你又做错这样那样，我逐样好似一个清单将你的罪列出来，魔鬼这样来到控告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的确说，是我做了这样错事那样错事，有什么的罪状请你即管尽量写啦。写完之后，马丁路德问还有没有，魔鬼想不到了，没了。马丁路德就说，好，请你放低你支笔，我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他宣告这 节的圣经，救恩当作头盔，可以保住魔鬼的攻击。刚才我们所讲几样的武器都是防御的武器，下面两个武器是攻击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放两个原子弹在日本，使到日本无条件的投降。基督徒，我们这两个攻击性最强大强劲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以及祷告。十七节，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是打败敌人最重要的武器。启示录讲到，魔鬼撒旦常常在神面前控告基督徒，而弟兄能够胜过魔鬼撒旦，是因为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好像马丁路德所说，洗净我们的罪，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可以击退魔鬼撒旦。我们花多少时间读圣经呢？今天我们用多少时间来看电视、看电影、听歌、上网，但是有多少时候读神的话呢？拿着圣灵的宝剑，究竟你的宝剑是生锈呢，还是两刃的利剑？非常好啊，磨你啊！睇顶姊妹，你有冇背圣经啊？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哋得罪神。神的话语是两刃的利剑，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你有没有善用？有没有运用？最后讲到灵里面的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第十八节，祷告是属灵征战里面强劲的武器。一个主学的女孩子有一晚祈祷特别耐，她妈妈说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乖女祈祷这么耐呢？这个女孩子回答说，我的主学老师教导和魔鬼撒旦最惧怕的就是基督徒祷告，就算软弱的基督徒祷告，魔鬼都会脚震，所以今天我就祈祷耐一点，让魔鬼脚震耐一点。二人祈祷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就算是一个主学的女孩子。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属灵军装，基督徒我们不单止要自己装备，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记得要互相扶持。基督徒不要做独行侠、独来独往，这样最容易被魔鬼撒旦攻击。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六章十九节保罗请求信徒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传道人宣教士很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跟着下一节，保罗需要同工，今有我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境况如何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信徒之间基督征兵的团队里面需要沟通，需要传递信息，需要默契，需要知道你的团队做紧什么事。我曾经讲过，但是多次在这里再提醒，其实美德教会各月应与三堂合作 愉快融洽，不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教会是不融洽的，美德教会能够融洽，是从牧师开始到执事花很多时候互相扶持，彼此沟通。有多教会二十多岁就做执事，等多十年了。当约书亚在山下同撒玛亚玛利人打仗嗰个时候，山上啊，摩西举杖，神嘅杖代表支取神嘅力量，杖举嚟就得胜，手攰啦，放低啦，以色列人在山下打咧，输紧啦，所以摩西旁边两个人扶持佢。互相扶持，所以摩西的杖举起来，以色列人约书亚就得胜了。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不是独行侠精兵，而是团队精兵，要互相扶持。在属灵征战的当中，你有没有足够的装备？弹药够吗？宝剑生锈还是锐利？有没有属灵的操练？你是基督的精兵还是一个徒兵？你靠自己力量征战，还是靠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圣灵的能力，靠主的恩典去征战？你是孤军作战，我们与基督精兵一起并肩作战呢？请我们祈祷。主，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可以靠主刚强。过去我们都是罪人，但因信称义。今天我们被呼召成为基督精兵，求主帮助，让我们靠你的力量与所有的基督精兵一起团结起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叫你的国度早日降临。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